很高兴今天能够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学习神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呢，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来一起来朗读。来，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是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在一起分享学习你的话语，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求你，如何求你赐神赐福给我们，如何求你来挪掉我们生活中的大山。正如刚才我们开始所阅读的那个诗篇第九十章中所说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教导我们如何数算今后的日子。主，求你的荣耀照亮着经文，从这字里行间，主啊，求你让我们靠你的智慧来看到你的旨意。求你在下面的时间里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就来看这首经文。这个经文呢，看上去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呢，这是可以说是非常难理解，而且呢很容易误解的这个经文。那这个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这个话语呢，在圣经当中呢，新约当中有三处出现，还有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二十一节，那基本上的话是一样的。那么另外在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里边的话，也有这样说，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我想这个经文的话，在今天的话也适应今天这个情况，尤其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求神的观念并不陌生啊。我在上一次分享的时候呢，跟大家谈过了，就是神的祝福和我们中国人所谓的炎黄子孙。当然我们现在呢归于神的这个名下的话，我们已经不是炎黄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但是呢，毕竟就是说我们过去是炎黄子孙来讲，我们的这个深根蒂固的观念里面有这个五福临门、三星高照这样的观念。这就是说，这个观念就是深根蒂固的这华人中国人的这个观念里面，影响着我们能够接受福音或者真正的去看到神的这个旨意。那么可以说，就是说我们五福里面，我再大概更加说一下五福。所谓的五福就是康、富、贵、德、寿五福。白话来说呢，就是金钱、名誉、地位、健康和长寿这是我们中国人都要求的。我们每年过节的时候都有把这个福字倒过来，就是福道。那三星高照里面讲的是，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命运、运气的问题。所以呢，运气和财富这两个概念是在这个英文这个字 fortune 里面体现出来。那么所以说呢，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篇经文来讲，可以说对我们中国人是很有吸引力，然而同时的话也让我们很难真正的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那我们说这是一个戒训诫，我看到有一些解经家呢说呢，这是一个比喻，这是一个耶稣夸大的比喻， 但是呢，我认为呢，就是说，这是神从口中出来的真理啊。我们特别注意到这句话，这个经文里边的话，有两处说是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所以我告诉你们，这是神。”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如果耶稣这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那也说明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一个耶稣的一个 teaching，也是一他的 command，或者我们讲是一种训诫，是一种诫命啊，是一种真理。这个话你可以说是一个比喻，山，我们有不同，我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山，但是它也可以是真的是一座山。那这句话是完完全全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就看这句话到底是怎么来认识这句话的实际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求？怎么求？求什么？那么联系到我们过去，我们作为一个炎黄子孙的这样的人来说，我们的问题是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求神赐福，我们会得到五福吗？啊，这个我想一个很实际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这个我们看这个话语之前呢，的时候，我们开始的话呢，我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很古远的一个寓言啊。这个我想在大陆，像这个40、50年代、60年代后的这样的人，像我们这代人来讲，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啊。这是在战国时期的话的《列子》里面写的一个寓言。我们并不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没有机会来阅读圣经像这样的话，接触西方的一些文化，就是学习。我们知道，在那个这个环境长大下，我们学习毛泽东、毛主席的著作啊。其中的话，我们在那个生长那个年代里，人都知道熟悉老三篇，老三篇《愚公移山》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那我们先不谈政治，我们也不谈毛泽东的理论，我们只谈这个寓言。那我们因为这个寓言本身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经文是某些地方是非常一样，但是从本质上有不同啊。我们来看一下《愚公移山》的故事。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我现在念的是毛泽东的话，很简练的文字。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是一个 foolish old man。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太行山，一座叫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啊，这是一个 wise old guy，看了以后发笑说："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挖掉这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评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我们看一下啊，我们所今天要看的这个经文和这个愚公移山的这个寓言的话有什么不同？不同地方在哪里？这里最不同的地方的话，最关键是在于神的位置，神在哪里啊？我们看到愚公移山这几个话里边的话，最后一句话，他感动了上帝啊，他就派两个神仙下凡，把山背走。那神在开始的话是没有出现，而且这神和人的关系的话，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谁是掌管着一切的？我们非常可以清楚啊，这里是说神被人所感动啊，人他要开始做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这里边虽然没有说神的字出现，但是这是神的话语啊，这是神的话语。那这里边有一个最关键的词汇，就是信。如果我们再看这篇经文的话，如果大家能够有圣经，把这个经文摆在自己面前，在整个我们分享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回来看。这句经文里边有"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啊，24节最后"只要信是得着的"，这个信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在这个《 《愚公移山》这篇文章里面，毛泽东的话在开始引用这个预言的时候，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的是，要使全国人民有这样的信心，中国人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反动派。然后在这篇文章的在引用了这个预言之后，他有一句话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所以你看这个神的位置在哪里，这非常清楚的。那么这个信是什么，我们来看啊，这个是下面我们来看，就因为这个经文里面最关键的这个信字。所以我们看信的定义，信的定义的话，当然我们要回到圣经里看信的定义。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里讲，这大家都熟悉的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话语啊！我们说圣经的话都是由这个神所默示啊，这是一个。我是觉得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人所能够说出的话语。人的认知的能力，人的能力靠人的这个逻辑思维的方式是不可能说出这句话的。因为这句话在人的认知的范围里面，能力当中的话，是自相矛盾的一句话。为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你有所望你就没有实底，对不对？你如果知道实底，就无所谓所望，你就没有望。如果你有了未见之事的确据的话，就无所谓有未见之事。所以说从这个句话里我们看到，信不可能是人的自信啊，因为未来不可逾越的障碍，人的这个困难，但又不什么事情。因此说，人的所说的信是源于高于人类知识，掌管万里未来的神。信，也就是说，这里面说的信是神的信，或者说我们说是神的信使。在英文当中呢，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说呢，有这么几个字，信，特别在新约当中所说的信 ，faith。那动词说是 believe， 那说到神的话，我们也谈到这个神的信使，就 faithfulness 啊，这是神的属性，是可信靠的属性，是绝对的性质啊，这是神的绝对的特征。我们知道神的特征里面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是完全圣洁、公义，还有就是圣信使。我们说到信使的话，前提是什么？信使的意思是什么？信使的意思是白话说，信使的意思就是说话算话啊，就这样。信使什么意思？说话算话，算话。所以说，我们当谈到神的信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谈神的应许。如果没有应许，就没有信使可谈，对吧？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整个的圣经，旧约中，神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列祖们所谈的话和这个先知们所说的话，这是预言。那么在新约中我们看到这些预言的应验，这就彰显神的信实，我讲神的大信实。所以说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信的话，是源于神的信实。那么信的话呢，我们特别谈到的是一个，所以因此看到的信的话是一个，它是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讲信的开始一定要听到神的话。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16-17节，这是一个非常，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看要读书读这个圣经的话，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同时也是有争议的一个经文啊。我们来看，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 这句话里面最难理解的话呢，是在后边，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后边，就是这义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信，第一个信的话，这里面谈的是神的信啊，神的信是人的信，人能够得到拯救，福音能拯救人，是因为始于人，是属于神的信实。如果人要相信接受神的应许和神的话语的话，它本身它就是有一个我们人自己的信，就显就达以至于信，这是指的人的信啊。所以我们看呢，就是说这个信这个概念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经历，不是来自于人的妄想或意愿一刻发生的行为啊。信首先不是人的意志和愿望，这一点的话我们刚才也看过，这个信不可能是人的自信。所以的这个历程是始于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承认的话，我们的人是不可能无法知道未来的话，我们如果同时也承认神是掌握未来的话，那么未来存在于神的，就存在于神的应许当中，未来是存在于神的话当中。换句话说，如果神是信实的话，依靠他的应许，依靠他的话语去做事，这是成为我们的信，成为我们的行为的话，那么我们必然得到我们这应该我们神应许给我们的这个东西。换一句话说，信也是人与神的关系，人与神之间沟通互相互动所产生的一个行为。所以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的历程啊。信的历程呢有三步，第一步是听神的话，第二步是接受领会神的旨意，第三步是要顺服，信而顺服，要有行为，也就是说要迈出不知深浅，向未来迈出不知深浅的那一步。我们讲，所以我们看第一步，罗马书第十节，第十章是这样讲，十四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你看这几个概念的关系，一定要听见神的话语，你才可能信，你有了信才可能真正的求他。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所以第一步的话呢，这个信的历程当中，是一定要听到神的话语。世间没有一切事情是不因为神的话语而发生的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人生和这个世界是神所掌管的话，我们将来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一定是神所有应许的，否则的话，没有事情是可以发生。所以说，听不到神的指令，谈不到信。你如果没有听到神的话语，去求，你求的是什么？你求的只是你自己的，基于你自己的妄想，你基于你自己的欲望，或者讲痴心妄想，是不可能得到你所求的东西的。我们再看这个希伯来书里第十一章的信息篇啊，有名的信息篇里提到的旧约中的义人的话，所有的人都会先听到神的话语和应许啊，所以说的这个就业的时候，我们看这个话语在就业的时候是通过神直接跟这个以色列人的列祖所说的话，或是通过这个先知来说话。我们在希伯来书当中也读到第一章一开篇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说的。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所以看我们现在的神的话语，怎么听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如果要知道神的话语，如果要看到神的应许，我们必须要读这个，每天要阅读神的话语，要通过祷告和神有一个这样的交通，才有可能按照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听到神的旨意，看到听到神的应许。那么我们再看信的这个历程的第二步，信的历程的第二步呢，是你听到神的话语，如果你不信的话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说这一定要是说你要完全的理解，完全的接受神的话语。那么在罗马书里边的话，第十章里边第十六节，我们看到保罗所说的，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这里边的话，保罗是在说犹太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是说，他们是有他们的传统，有神的，有旧约，有律法，他们是，神是跟他们说话。以色列人的问题是说，神在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不信，不接受，这是以色列人的问题。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就是说至于以色列人，第十章是二十一节讲到，我整天伸手招呼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他们是不听话的，我跟他们说话他们不听。信的历程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也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基督徒来讲，是一个要一生当中的一个功课，就是说信要求。什么叫求？求是一个行为，求不是一个在嘴上的，不是说，不是一个行为在嘴上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求是一个行为。所以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十一节讲，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22节里说，而且信心是因为行为才得成全。所以看最终的这个信的历程，一定要最后的行为，如果没有行为的话，谈不到去求。所以我们求神的话，我们必须说，不光是在嘴上向神说话，向神祷告，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行为当中，要真正的活出神的旨意来，按照神的话去守神的诫命，这样才行。所以我们看举一些例子来看啊，这我们看到这个信心的过程，这个历程当中三步，我们看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是亚伯拉罕。当然我们知道挪亚也是一样啊，亚伯拉罕在最初的时候他听到神的话语，在创世纪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叫你叫别人得福。那么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里就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你看，第一步先听到神的话语，神的应许。第二步，他确实相信，他完全理解，所以他第三，他有一个行为来出现，这是一个向未知、向未来迈出一个。迈出这一步不知深浅的一步，实际上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人不可能知道未来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将来的日子，如在今天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世界都在变化，以后的生活会回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将来是怎么样生活，刚才这个诗篇里第九十篇里所说的，我们怎样数算未来的日子，要靠神的信，神的信实，要向未来要迈出这样一个不知深浅的一步。 再看这个约瑟，我们举几个例子啊。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是在，也是在希伯来书里，是一章的信心篇里。约瑟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他死掉的话，那他的那个，我们讲他的 funeral 或者他的 是葬礼或者他的这种仪式是什么样？我们知道埃及有金字塔，是什么样的一个非常非常隆重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啊！是，然而约瑟连他的骸骨都没有去埋下来。我们在这个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集，我们看到这个棺材停在埃及地，因为就是因为约瑟他有这个信心，他迈出了这个信心的这个，他虽然看不到，他迈出了这样的一步。我们在今天我们在学这个星期五的时候学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刚刚学过这个以色列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么摩西也是听到神的，先听到神的话语，完全接受神的旨意，而且确实走到这样的啊，做出这样的一个行，有这样的行为。耶和华对摩西说，出埃及第14章15节，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不我们现在去古都的时候，这个好像东西发生的时候，200多万以色列人在这个荒地当中行走，后面有埃及人的兵马来追着，前面是红海。虽然你听到一个声音，第一个你要确认这是不是神的声音，第二这个声音他所说的这个应许是不是真的，第三你是不是真有这个信心把这个杖给举起来，你当着这个200多万人，这就是信心的行为。这样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来举啊。在这个，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啊，我们谈到的是这个信心的一个历程，当中三步。下面我们来看啊，这个回到这个移山的这个训诫当中，经文当中来再看一遍。如果用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三个步骤的经历来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再看这些经文的话，我们就不难看出这是真理。如果这是神的应许的话，不管这个山是真的山还是各种各样你生活当中的大山的话，如果神真是跟你说了话，你确实肯定是神的话语，是神的应许的话，而且你却完完全全的理解与接受的话语，不但如此，最关键的是你要向这个未知，你这个未来迈出这个不知深浅的这一步，你的行为这一切一定会神会 成全给你的。正如这个约伯记里所说的，那约伯记他约伯所说的，在第9章第5节里他说，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地震动离其本位，地的柱子就摇撼，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又封闭众星。所以神是掌管这个，不管是整个的自然，是宇宙万物，就是管，是管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未来的所有的生活，所要发生的事情，都是神已经应许了，就看我们是不是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寻到神的应许， 神的，我们是不是能够靠按照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行为走出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会回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为什么要求神？我们为什么在求神的过程当中求神神不应？为什么我们求却得不到？圣经我们看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二到三节里面的神的话语，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妄求，英文里边的话是讲 ask amiss，就是说求的不是地方，就是你求，你求的不是地方。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的意思呢，如果看英文的话更清楚一些，就是 you consume it upon your lusts， 你们求的所做的这种努力的话，是浪费于你们自己的欲望之中的。那简单的说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是靠你们自己的意愿求的话，没有靠神的应许和神信实求的话，你是妄求，是求不到任何东西的。所以这三步的话，每一步都不可缺少。即使你听到了神的话，你接受神的话语，但是你没有行为的话，那只是停留在嘴上的祈求的话，这个求神也不会给你所要求的东西。如果我们大家都在学习，我并不是说我们讲这个道我们自己能做到，这对所有的基督徒来讲，特别是对我自己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功课，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这个信心的这一步能够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这所有基督徒都是每天都要去努力的做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然后经文当中所说的山，当然是可以说是阻挡我们人生中的任何的这个障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大山，我们有每个人有忧愁、有痛苦、有迷茫。那么我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人生当中最大最沉重的大山在哪里，如果求神搬走这座山，我们不知道大家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们人生当中最沉重的大山是什么？也许人的话自己呢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最大的山是在哪里。神为什么求神？求神是因为人没有想要得到的东西，或者说有的东西想要给他去除掉，去除不掉，那求神去除掉。实际上人的这个求神最终的目的是不再有任何的需求。人没有止境的这种需求，无法满足的这种需求或者是欲望，是我们称之为是人的这个罪性。因为神的话呢，这是亚当当初的话，这个悖逆的结果，悖逆神的结果，因为他有高于神的这种欲望，有无止境的欲望，这种欲望的话，而且人的这种欲望所求的这些东西的话，是人是无法掌控，人是无法能够得到的。所以说也就是说，人生当中最大的山是，就是说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境地，就是说是没有所求，没有任何的这个欲望，没有任何的需求。我们中国人的话有一句话说，大家都熟悉的一种俗话，叫做知足者常乐，或者英文来讲就是 those who are fully satisfied with life rejoice forever。 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真理，这也是一个人的一种梦想，不靠神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靠神呢，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境地。我们大家都是很熟悉的这个诗篇第23章的第23篇的开始怎么说，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什么意思？如果看英文的话，这个意思就更清楚一些。我必不致缺乏，意思是 I shall not want， 这么简单的几个字。I shall not want， want 是一个动词。我将没有需求，我将没有任何的欲望，我必不致缺乏。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盼望啊，这是大卫在神的这个求神的这个一个祷告。然而就是说填满人心内心没有底的这种欲望的空虚的话，唯一能够填补就是神，就是耶稣，或者是说神的这种祝福。这也是为什么在诗篇23中的第五节里，诗人是这样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使我的福杯满溢，满了，不可能再要福，不可能再多。又如这个约翰一书中老约翰所说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So that your joy may be full， 喜乐充足的意思就是不可能再有喜乐，不可能完全是一种平安，一种满足，没有任何的需要。我们想想我们人生当中的我们喜乐有多少。当你进到你所要进的那所大学的时候，当你得到那件你所要得到的工作的时候，等等等等，当你所求到你希望得到东西，你突然得到了以后，你是有这个 joy， 你这个 joy 是 full 吗？你能够 last 多长？你会发现马上又有新的欲望，你又会新的目标啊，生活当中永远是得不到满足。所以说呢，我们说神给我们最美的祝福是什么？神给我们最美的祝福的话，是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满足，让我们喜乐充足，不是缺乏。是我们神给我们最美的祝福是耶稣基督，是通过耶稣基督与神重新和好，是回到神最初给我们的祝福。那我在上次分享的时候也谈到最初的祝福，那是在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里所说的，神第一次给人的祝福是让人在地作王，是自由的，是无所缺乏的，是有神的形象，是有神的属性，是这样的一种生命。那诗篇第八章第3-6节里边的话，诗人也回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27-28节里说，称为这是什么？称为这个当初的祝福是荣耀与尊贵的冠冕。那么后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第二章5-8节里又说到我们将来跟随耶稣基督将要得到什么，将要重新被赐予这样荣耀与尊贵的冠冕。那是一种完全自由，是完全有尊荣，而且有权柄，没有任何需求，完全是完完全全的平安的、喜乐的和神在一起，还是这样的一个境地。最后的话呢，我们想回到一个我们炎黄子孙的问题啊，炎黄子孙的问题，我们过去是炎黄子孙，过去现在也有是没，如果没有信主的话，你仍然是炎黄子孙。这个实际的问题就是说，信神会得到五福吗？求神的五福，五福我们再说一遍，五福是什么？五福是金钱、名誉、地位、健康和长寿。我们都希望有啊，这是我们世人的追求。但是我们求，我们信神是不是会得到？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求？那如果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个信的经历的话，这三步啊，首先一点就是神说话了，你是不是听到神的话语？你是不是要得到这份工作？神跟你说了没？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是一个第一个挑战。如果说是你没有神，你没有听到神的话，你没有听到神的应许的话，我们看啊，圣经里说这是妄求。那么当然我们不排除可能性，在神，因为神的奥秘是永远人不可能完全理解，神的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真理，神的应许是丰丰满满，人是一辈子不可能完全理解的。也许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下，在一个特定时间和条件下，也许神会跟你说话，你要得到这份职位，你要是怎么样，对吧？这是我们不排除这可能，这是你和神，这是我们一个人和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问题。就如同我们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西西家求神延长他的生命15年，神就给他。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要考虑说，五福，我们说的金钱、名誉、地位、健康、长寿，这不是最美的祝福。我们刚才谈到什么是最美的祝福，而是这是什么？而是附加的益处。我们看最后一篇我们要看的一个经文是马太福音第6章第31节到33节里所说的：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里所说吃穿喝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们讲这些话不是说日常的这种维持生命的最基本的这种需求，不是的啊。我们今天知道你要吃什么，你可以非常不一样，你可以吃最基本的这个食品，你可以到这个米其林3星酒店餐厅吃，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这个 dinner， 你可以穿这个，你可以穿那个，穿可以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是都是一个世间的所谓的这个不能与我们完全使我们满足的这个追求。我们要知道，神会把最好的、最美好的祝福给我们，不会给我们不能让我们满足的祝福给我们。所以我们所谈到金钱、名誉、地位、长寿和健康，这不是永久的东西，这不能永远让我们满足。给了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没有给我们一颗愿意和神完全顺服于神旨意的这样的一颗心的话，给你这样的一种五福的话，你不会满足。那我们也知道啊，神也这样说过，在马太福音第7章9到11节中，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翻给他石头呢？求鱼翻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呢？所以说我们讲到这个五福，人的五福是附加的益处。啊，是神是知道我们在世间所需求的，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是给我们，让我们是足够的啊恩典。如保罗所说的啊，你给我的恩典是够我用的，而足够的恩典。我们可以看就是旧约当中的这个信心的榜样啊，在希伯来书呢说的，旧约当中的信心呢，没有一个人是向神求五福的，这一点也可以我们可以看到。你想一想亚伯拉罕。想想约瑟，想想但以理，想想大卫王，所罗门啊，对大家都很清楚。他当初神要求他，你求什么？你需要什么？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神的智慧。然而神却大大的加给他所其他的，这是附加的。所以旧约当中，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在旧约当中的这种我们所讲的这种列祖，还有旧约当中的一些信神的这些人物，信心的榜样，多数人呢都是非常有财富啊，都是或者我们今天讲说富人啊，有地位。那么相比之下的话，你们看看新约当中的这些使徒们或者信心的这种榜样，多数人都是非常的，人的眼光来看是非常穷的。这是为什么？因为的话，旧约当中的这种故事啊，旧约当中的人的这种赐福是一种 预表新约当中灵里的这种丰富啊，神给我们灵，从灵里给我们的丰富。所以这也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我们在耶稣就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所求要求什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个，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约伯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啊。约伯的故事的话，他的关键不是说最后神又加倍的给他的财富，这不是一个约伯记神赐福的一个关键。神赐福的一个关键的话，是约伯最后是完全的认识了神，完全的顺服了神。我们都知道这个约伯记里最有名的一句话，那是在约伯记第42章第6节里所讲，我们读到，因此我厌恶自己，在灰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他完完全全的认识了神。当初我是分文你，现在我确实是看到，是经历了你的神。他完完全全的顺服于神的下面，他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的，再没有任何的需求。他当初这个约伯的需求就是说，要和神理论，你为什么要这样给我这么多的灾难。那么注意到神加倍把这个他的财产又赐给了他，是在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如果说这个约伯记就停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句话里，不再谈这个神又赐给他加倍的赐给他的这个财产财富的话，这信息仍然是在那里啊，信息仍然是在那里。当然我们不可能随意来这个从这圣经当中经文当中捡去任何东西。我们只做一个我这里所谈的一个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关键啊，内心的满足，内心与神完全的和好，合而为一，完全全全顺服于神，那么神你会相信，会把我们在一个世上所需求的这些人所追求的东西会给我们，而且给我们是够我们用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所以说我们最后这段经文，你们先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段经文的话，不仅是教我们如何求神赐福，而且是神，这也是神的应许。如果我们按照我们所说的本于神以至于神这三个步骤的历程来去信，来去做出我们的从行为当中能够做出来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话，我们相信神会赐福于我们。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分享你的话语和你的应许，也让我们从你的训诫当中学习如何在人生这短短的路程上靠着你的话语，靠着你的信实求神的赐福。求你让我们每天都有这样的心愿，寻求你的话语和应许，让我们有智慧领会并完全接受你的旨意，让我们有信心和力量向未来迈出那不知深浅的一步，并在人生的道路上时时刻刻求你来伴陪我们。我们这样的赞美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